各位大家早，我想那个因为等一下呢，我们有一个会有一个分组的一个情况啊，就所谓分组呢，就是事实上就坐在你的位置上面，但是是一种共同讨论的方式，因为我有一些问题想要跟大家来做一个研究，那最好是四个人一组，或者是两个两个。看如果你觉得哪一位看起来他是这个耳慈面善的样子，那就可以跟他一块儿，好不好？对对对，那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一起有就是两个两个，我们可以两个两个来一起的讨论。那你要不要跟他们一块儿，就加入他们在那三个人一组的？对，不然John， 不然你会跟那位弟兄一块儿，所以他们的姐妹们可以一起，他们可能更，你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这因为我等一下我们有两个人做一个讨论，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或者是跟他们好 ，OK， 没关系，三个人很好，三个人很好。因为那个我们有一个 Sissy， 还有那位年轻的都在这儿哈，但另外所以他们可以表达一下他们自己的意见，好不好？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看一下，我姓宋伟林，我是基督之家第三家的长老，我们教会在 Fremont， 我是到1994年的时候搬到湾区来的，那在基督之家一直待到就现在。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那个我一直从事在教会里面儿童事工方面的服事，所以各样的儿童事工呢，在我们教会也都很多，像 Awana VBS。儿童主日学，还有我们现在呢，在因为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有两堂的聚会，所以其中一堂呢，我们就不太想跟那个主日学一样的形式，所以我们就另外有个叫做爱家儿童班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形式。但这些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儿童事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当然也就是在帮助儿童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能够认识神，能够让他们在一个很友善的环境里面能够来成长，所以他不会害怕到教会里面聚会，他喜欢到教会里面聚会，他喜欢和这些老师们师长们在跟他们一起这个上课的时候呢，他觉得很 comfortable，觉得他是很喜欢跟他们一块接触，这是我们最希望的。所以儿童事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因为他在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给小孩子很多的协助。当然同样的情况在大人的聚会里面，同样儿童事工也帮助了这个大人的聚会，因为他们可以安心的聚会所以这个我就想说从这方面呢来跟各位来分享，尤其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我们都巴不得我们的小孩在到大学念书以前，离开家以前，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在主里建立好一个很好的根基，所以他们到大学的时候我们不会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除了学习以外，还在聚会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跟他们在一起协助他们帮助他们，这是我们最希望的所以我也想说也是从这方面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那我现在在学校里面教书在那个 Newark Junior High School 我教了今年第11年，在这个之前呢我是一个你说工程师也好，是一个 corporate executive 也好，那但是在那些忙碌的生活里面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反省到说那些忙碌的生活对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绝对的帮助不过 anyway 那是另外的题目了在这学校的时间里面，我看到很多小孩子在他们互动的当中，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对老师来讲蛮有挑战的， 那我相信那些情况对于家庭里面的父母也是有相同的一个挑战。那我就等一下，就是我们会有四人的一个小组的分享，两个人的对谈，好，那所以等一下我可以再跟各位再来进一步的再来说明。在我们还没开始谈论这些事情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主，主啊，你把你所心爱的托付给我们，主，我们的子女们在家里面，我们从小呵护他们，养育他们，主，我们看到他们一天一天的长大的时候，心里面高兴，心里的快乐真是不可以用一般的话语来形容。主啊，我们在这个养育的过程里面真是点滴在心头，有一些人形容就像抓在手里的一只小鸟，你抓得太紧了，你怕捏到它，主啊，你太松了，就怕它飞走。但主，我们知道，主，你将我们的子女托付给我们，主啊，有你一定的心意，主啊，你愿意真是在不单是我们自己，包括他们未来的日子里面，主啊，你要大大的祝福他们，主啊，因为你真是愿意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不但是从我们这一代，我们要到下一代，要到万万代代，主啊，都要蒙你自己的引领，蒙你自己的祝福，主，我们就求你真是将这样的一个心意摆到我们每一位的当中，主，让我们在我们的子女管教上面，正主管教跟关爱，主要这是两个都不可缺，但主求你亲自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最合适，而且知道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主，就求你亲自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你的心意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一起的学习，主，愿意你亲自的祝福引领，我们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次的这个讲题大会的主题上面，第一个忙，我们每一个人在湾区的生活里面没有人说他不忙的，因为不光只是工作忙， fight traffic 就是一个最忙的时候，但是呢，在这忙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时间上一天主就给我们24小时，我们时间不够，你关注到一件事情上面，另外的事情可能就忽略了，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尤其是当爸爸的，常常就把这个家庭的重担就往妈妈身上推，那妈妈呢就是每一天哇，这光是其实光是接送小孩子就不得了啊，然后呢这更不要讲，这回来之后他可能还要弄给一些东西给他们吃，带他们玩，或者是陪伴他们，盯到他们做功课，很多很多的事情，一个家庭的担子确实很大啊。不过如果我们没有方法，没有一个关注的一个方向的话，很可能忙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迷茫了，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有的时候也许就是为了要能够过那一天的日子，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真是忽略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甚至于到一种盲目的地步，你看不到，而且有的时候是故意选择看不到，认为把教养的责任交给太太，交给爷爷奶奶，交给外公外婆，或者是交给老师，等到连老师都管不了了，他说好了，我管不了你了，就让他去了。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小孩生出来的时候，妈妈们抱在海里面，舍不得放手，舍不得把割下去，因为一放下去他可能会哭，因为他有需要被关爱， 所以大家轮流抱，我们跟他的距离就在那一个怀抱的这个距离而已。等到他们稍微长大以后，他们会走路了，你牵着他一手的距离而已。可是等到了他到 teenage 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距离跟他的距离可能是说话的距离。等到下大学的时候呢，那个距离更长了。那在这些距离的这样子的，我们对他的关爱应该怎么样来表示呢？我想最近的时候，最近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时候，我想一定都是在上大学之前。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把在上大学之前的根基或者是跟他接触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话，很可能到大学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话的时间或跟他能够建立那个关系的时候机会就很少。在圣经里面这一段，我想四个字大家最熟悉，慈神爱所。可是在圣经里面只有一处出现，就这一处，就在何西阿书。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些内容好吗？他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们家庭里面小孩在小的时候，小孩在小的时候，我们都巴不得他长大能够自立起来，就像神把这些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家引出埃及的时候，他巴不得他们能够自立，成为一个能够神满足神心意的人。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期盼也是如此。可是没想到他们长大的时候呢，向朱巴利献祭，去拜假神。他的目标，他的关注的东西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哎，我开始打 video game， 或者我开始看电视。以前早期的时候，现在电视没人看了，现在电脑平板电脑，你看他低着头，是不是？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是医治他们的。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两塞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我常看到一些家长，尤其在小孩小的时候，哎呀，对小孩子的呵护简直是无微不至啊！这个他不吃饭，家长就巴不得他能够多吃两口。然后呢，看到爷爷奶奶拿着那个汤匙，哎，小明赶快吃一口哦！哇，小明跑到处跑，结果那个爷爷奶奶后面追，然后抓到他，别跑别跑，赶快吃下去哦！这他开始嚼了以后啊，放心了，然后他再去装第二口，小明又跑了。那个时候，我们巴不得就是在我们能够做的能力范围的时候就帮助他们。我们那个时候心里面想的，因为他自己能力做不到，所以我帮着他，这是对他有好处的。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长大，好像已经能够脱离了当时的一个，比方说他自己站不起来，就对他的捆绑啊。可是当他能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高兴，他开始会走路了，开始会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巴不得他能够真正能够开始能够了解一些比方说在学习上面或者是在一些这个认识一些事理的上面都能够有所成长。可是他们说不要听这一套，你说啊，我们就要到教会去，我不要去那不要去怎么办呢？那你就待在家里吧。对，那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小孩子不能直接在家里面，所以妈妈就不来教会了然后呢就在家里面看看他们。可是这样的后果， 神在这边说，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因为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有的时候到最后他们的光景就如此。难道你的小孩，我们的下一代，到了大学，到了学校里头，到大学里头，他是到了一个很安全你可以放心的地方吗？如果他不明了对他是什么真正的有帮助的话，你能放心吗？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爱怜爱大大发动。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我们的子女哪一天如果落到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后悔的不得了，我们心里难过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帮他，因为他已经落入在那硫磺火湖里面的时候，已经被烧得遍体鳞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坐视不管吗？所以当然我们当然绝对不需要看到那一步。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哪一天他可能会这样子的时候，你今天不想做一些什么事情吗？不，这就是神的心意在这里。有些人说我们的子女在外面求学就像放风筝一样飞起来的时候好高兴啊，他进到大学里面好高兴啊，然后呢看他飞起来，我们就觉得他哪一天他能够真是成为一个好像在这个视野辽阔的时候，在那个居高临下的场所能够发展他们的一个这个雄心壮志，在以后的未来对他们是一种一个基础的一个好的一个建立的基础。我们拉着那个绳子，有的时候还打电报，你知道打电报把那个小小纸片放在那边，然后扯啊扯过去了。风筝会不会断线？会。风筝会不会在高空的时候碰到刚好碰到气流，啪转动掉下来了？会。更会的是什么？一堆人在放风筝的时候，它的线会不会搅扰在一块？会。因为搅扰的时候呢，你风筝一起落在地上了，会不会？会。所以很多的人把我们的人生就像这个风筝一样来做一个比喻，而这个风筝那个线是谁在拉扯呢？一定是对那风筝有盼望的人，他希望那个风筝飞得高，但是更重要的我还能够把它拉回来。在加州公立学校里面常见的问题就是学生专注力不够，他的学习有障碍，成绩落后，然后大家都开始思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这两年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什么 Common Core Curriculum，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事实上 Common Core Curriculum 是有一群人到最后说，哎呀，以前的教育我们不成功，所以呢我们要 overhaul， 可能是在教材的部分，哎呀，以前的是 old school 老套的啊，你们这些教的方式呢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教那么多，我们就教稍微少一点点，但专注要 deep。所以这是他们所设计的，有一小 然后一想有很多人好了，很多人去把它整理出来说，哎呀 the common core 的 curriculum 就是我们以后的方向，所以他们当然一定要向各州来宣扬着他们的一个结果，所以各州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愿意支持，那有一些州说哎我还不晓得，因为什么，这整个除了你说我有一个教材，我们定出来一个叫的 common core 的以外，那我们怎么来评量我们的教学的这个绩效呢？所以它一定有另外一个评量的一个标准，所以那个评量标准现在还没出来，或者还没有定案。那这个时候呢，所以学校里面很多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或者是老的那一套到底有什么问题呢？那老师们也说，那个老的那一套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啊，数学好，这个几百年都是一直下来就这样。以前我们在亚洲也没有 common core， 就还不错啊。为什么到了美国以后就认为不好呢？很多人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有人从教材上面来改进，有人说教学的方法来改进，有些人用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 intervention 啊，就是在after school， 然后希望这些成绩落后的学生得到一些老师们的帮助，还有的人呢，就在这个其他的事情上面来做一些考虑。哎呀，现在的小孩子呢，受到外界的影响太大了，啊，你看平板电脑到处都是，手机到处都是。那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加州，尤其是湾区的，你看房价涨那么高，啊，每个人的这个薪水，两个人双薪都不够付这个房子。啊，家长的压力这么大，每天工作累得半死，回到家里面来还要再管小孩，哪里管得住啊？所以造成这个问题，啊，管不住，夫妻就吵架了，吵架以后呢，就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了。好，啊，那产生这些问题了，你看对家庭的影响多大，所以呢这也是其中一个问题啊，这外在的因素影响到我们小孩子的学习啊，你看我们现在的，你看下叫他不要跟哪一个人在一起，因为他是比方说是这个白人啊，或者是这个 African American， 或者是 Hispanic， 那些学生，哎呀，我们跟他们又不熟，我们就不会讲英语，叫他不要跟他们交往，偏偏要这一类的问题。好，现在我就要需要各位来在这个事情上面稍微讨论一下。这个我们同工排的位置啊，不是随便排的，他们都预先知道我的目的。他们呢，就是我就希望这样，我们又因为两个人对谈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让彼此之间有一个互相认识的时候。另外呢，可能哪些问题你会觉得说确实是如此，我的困难在哪里？比方说，也许我看到的，甚至是我看到的问题在哪里？好，那我们谈的时间非常短，不长。所以我不是要你们做这个很深入的研究的，啊，但是呢，我想要知道你们的脑力激荡一下，哪些问题你觉得是真的是重要的，好不好？好，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在四位一起，对不对？在我右手边那边，1、1、2、3、4这样，1、2、3、4，所以你是第三位，好不好？好，现在呢，第一位告诉第二位，第三位告诉第四位。然后倒过来，然后第二位的告诉第一位，第四位的告诉第三位，啊，你的想法是什么？好不好？我们这问题是这样，你觉得上面的四类外在因素，哪一类对学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只有2分钟时间，所以一人一分钟。然后这个呢，我不是要各位做深入的研究，但是你觉得为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好不好？好，现在开始。 Jews.时间到，在这个四样里面，在四样里面，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认为一影响蛮大的，最大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位。多选哦，你说多选单选啊？不是，我们其实多选没有关系，多选你就哪一个？现在刚刚十五个，对不对？我们看哪一个？对，第二个，经济社会的压力特别大，造成很多的影响，造成对我们小孩，到第三位，婚姻家庭的不稳定，造成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啊。第四个，多种族文化的冲击，三位，最大哦，还有几位好，但是大家。认为是在物质上、物质环境、科技上对小孩子的诱惑，是不是？就造成他们学习上的障碍。好，也许他们知识太丰富了，也许对你的挑战也蛮大的。好，我们要举出两三样，你觉得你最关心的他青少年问题，这几项，有朋群聚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常常跟一些个人在一块儿，那在一块儿呢，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也许在电话上呱呱呱呱呱，也许有的时候就在外面那个。那第二个，网络的使用，他是上网，一天上网，每天上网的时间有好多得花好几个小时，而且呢，他们的社群网站特别好，Facebook。不用就非死不可，对，然后讲话呢常常这个一些那个四字经一直出来也许不知道从哪学的一些行为上面很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对你翻白眼不理睬你 walk away， 甚至于跟你这个对冲情绪上面波澜很大，起伏非常的高，一下今天还好哈哈哈，第二天哇哭了，你都不晓得怎么回事然后呢学习上面有挚爱，或者是更严重的这些四样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事实上都是我们现在青少年常见的问题，我想说就OK 好，我们要四人小组了，这个讨论时间稍微久一些，很可能你会有一些个例子想跟别人分享，有多严重你觉得有没有办法去缓解但是呢当然没有特效药的，讲句老实话，如果有的话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对，所以请各位开始四分钟。对，这椅子可以随便挪动，无所谓。 还有一分钟。好，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题上。一二三四五六，哪一样你觉得最严重？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在你所看的这个他们群聚的情况很严重的，没有，网络使用很严重，这问题很大，也没有，这个秽言滥行的情况，情绪波澜，哎，都没有啊。哦，二，哦， 网络使用的。哦，对不起，对不起，对，我以为我们都已经建立模式了。好，再来一次哈。第一，有朋群聚的问题，很大的，请举手。哦，还好。那个网络使用问题很大的。哦，好。第三个，会员滥行的情况，哎，都还不错哈。第四，情绪波澜，有一些。第五，学习挚爱。哇，你们学生都不是成绩不错的嘞。好，第六，这个问题比较大的，专家要处理的。OK， 好，那就是在网络使用跟情绪波澜上面。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当然这些问题是已经是事后了，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是事后诸葛亮，想要去，哎，我知道什么原因，可是真的你知道吗？其实最根本的原因，青少年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生理的问题，因为青少年在这个时候，他的生理成长是最迅速的时候，他要迈从他的生理的状况，从他一个小孩的一个生态要成长过渡到一个成熟长成的一个生态的时候，这是在这个时期，他的身体的激素的发展特别的快，在他的整个的过程里面，突然你在一个暑假不见长了一个头。女孩子到了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她长得突然之间长得比妈妈还高，可是在她长的时候你还把她当作小 baby 啊，这是我以前抱在怀里的，我牵着手的，那个时候她不一样了。以前爸爸说，哎，给爸爸一个 hug， 好啊，啪啪啪跑过来给你 hug 又亲你，可是现在呢她不要，她 walk away，因为他害羞。这个时候整个他的生理的状况造成他体态的变化，造成他心理的变化，整个影响到什么？到他的情绪，到他自我的形象的一个肯定，对于外界的憧憬，对于事情的一个判断，整个都改变了，整个都改变了。所以各位，我们千万不能够这个时候还把他们当作以前我们认为的那个小孩的情况来看。当然你说他不像大人，肯定不像嘛，他才开始，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他们，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话，很可能你就成为他的，用他的表象来判断他为什么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他自己也是最需要调整的时候，他的调整是我们看不到的，他也许躲在房间里面，他在调整而你不知道。以前喜欢吃的东西他现在不喜欢吃了，为什么不喜欢吃？因为他吃了怕胖，是不是？或者呢，或者他有些以前不吃的，哎，现在喜欢吃了，对，因为他可能觉得口味很合他的口味了，所以很多事情不太一样。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生理跟社在他的社会社交上面的一个改变，影响到他的学业，高中到大学，大学毕业出来之后，在这个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有吧？很多的时候这些问题从他的这些成长的过程里面，方方面面的问题通通显露出来。可有的时候大人呢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因为太敏感了，因为你跟他一讲的时候他就哭了，一跟他讲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一跟他讲了以后呢他说你别管我，他一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以前你们是怎么样，现在我们不一样，这些东西都会出来。 那这些问题说啊，这不就是青少年的问题吗？对，后来的结果都要，可是呢，它造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因为这样。首先，他是不是对他自己的体型的发展会觉得不一样了？我要打扮一下，头发要卷一卷，指甲要擦一下，啊，或者是我的裙子，开玩笑，怎么能够穿得跟手一样长呢？一定比手要短一点了。对，然后呢，那个男生穿的衣服的时候一定要帅，对，那帽子不能戴正的，一定要戴斜的。对不对？然后呢，我的那个裤子的话还不能穿刚好的，要穿垮一点的，那时候比较帅。对，所以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了，就他的对于很多一些事情的判断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可能我的同学也是这么穿，所以我们是一起的，我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就是今天穿红的我们就一起穿红的，对不对？明天要穿裙子，一定要穿裙子，啊，天气再冷都不能穿外套。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在他们这个时候，他的生理的发展，他的社交的一个环境对他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先从这个生理上发展来看，很短的时间，什么时候？哎呦，太长了，我们缩短一点，三分钟就好。什么时候？我们就自我的反省一下，自己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自己的外形有一个敏感啊？特别会注重这个服装仪容美，外表的美丑，然后对你的这个交际有朋友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我就先那个这做一个引路人。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的制服要是不烫的话，那时候我们都穿制服的，我要制服要是不烫，我绝对不穿。然后呢，那个皮带环一定要擦的亮亮的，我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啊？皮鞋一定都是擦的晶亮的，啪啪啪啪啪，我们那个鞋子要闪，要能够看到自己才行啊。那个帽子呢，一定我们还一戴帽，那帽子一定要折过，我们三角形的，这样才行，戴像个帐篷一样，不能是平的，不能平顶的啊。可是那样子为什么呢？可是这样帅，走在路上的时候，对不起，书包袋子啊，一定是要么长，一定要有虚虚的。各位从台湾来的，可能以前我这个年纪大概都有那个经验，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就各位稍微谈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外表啊，对你的体态啊，对于也许你看到那个哪一个男生哪个女生特别会紧张啊？哎，你来分享一下，好，三分钟。哎，这是最有趣的时候，这个。如果你回想一下的话，是不是和你现在小孩的情况有类似的情况？好，一分钟。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这个家长比较敏感，我在初中的时候，这不是，对不起，我在我们学校里头，因为我教的是初中，看到了这个情况。我第一年开始教高中的时候，我后来我觉得高中太复杂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在高中呢有三多，当时的时候十多年以前了，三多。第一个，耳机多，那个时候是 Walkman， 那的跑到教室里面来。然后第二个呢，他其他的杂事特别多，啊，很多的事情，那个好像一下这一页他要做这个，一下要做那个事情。第三个就是男女朋友多。啊，那高中的时候，所以我当时想说，哎呀，这样这个事情太复杂了。每天你除了你教他们课，我还得要跟他们做辅导，或者是万一怎么样的话，你说不定这个还把你，你还要跟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后来我就到初中去，就发现一样哎，啊，没有 Walkman， 啊，现在后来没有了，因为他学校里不准的带这些东西哈。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哎呀，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长特别在，有的广播也讲，不可以有 PDA， the public displays of 这个什么 obsession， 就是对于一些这个就是情绪上没有办法控管的，就特别搂着啊，就这个他不管其他人在不在，甚至有的时候做给其他人看，就是这个，所以这些东西啊，就类似的情况很多。可是为什么这样？同样的情况，生理激素影响对于异性的爱慕，或者是甚至于有些个想为了要炫耀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或者是我有女朋友你没有，类似像这种情况啊。所以呢，而且不光男生如此哦，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男生才会这样，女生同样，因为女生的生理的发展比男生早，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你们家的这个妹妹，然后觉得说她这个好像怎么为什么特别爱打扮，啊，特别好像有这个而且听他们讲话的时候，甚至于跟她同学的时候接她下去，哎，看到她有一个人特别在旁边跟着，我相信做父母都有一些敏感性，都知道，啊，但是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面，你不一定是只能说一定不可以干什么，你先观察，先了解那个情况到底是需不需要你来。所谓需不需要，是不是说你不用闭口不谈，要谈，但是需不需要很严峻的跟他们谈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情绪是特别的复杂，刚才讲情绪波澜，我还不愿意讲波动，因为波动可能一点点，有的时候起伏特别大。有一天在我的教室里面，突然一个女生就跑进来，就不是跑进来，她本来就应该来了，本应该来上课，可是一进来因为迟到，一进来以后呢就坐到她的位置上开始掉眼泪。我知道她一定在，为什么迟到呢？一定就是被留在办公室里头，然后呢那个辅导老师或者是副校长跟他谈话了，然后呢进来以后，那个事情还在他的，当然了，不可能就是一下切断，一下进来以后不一样了，不会的。所以他进来以后呢就那么哭，结果呢那个时候我看的情况好像不停，对不对？那我就只能说希望他能够情绪平稳，我就把他叫到这个教室的外面，我就问他需不需要在外面坐一下啊？那他就说好，坐一下。我没有问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些事情上面看到，如果哪一天你的小孩回到家里面，他的情绪非常气愤的， 他情绪上面非常安静的，平常不是这样，或者平时回来的时候是啊高兴的不得了，有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是心里难过的，好像就是要掉眼泪，眼泪就在他眼睛里面转，眼睛红红的，你明明你知道他已经哭过了，那种情况你要用什么态度来找出这个原因是什么？叫没关系，因为我不是讲特别的东西，但是主要的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想我们父母问他们，千万不要急，要缓，就是因为他跟你坐在一起，啊。他所以你知道他住哪里，所以呢今天不问明天也问得到，等到他情绪缓下来的时候他愿意告诉你，在当时的时候他常常讲不出来，所以你不要急着去问一些事情啊，是稍微缓一点。好，这个时候他情绪上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很可能他对于他受到一些挫折没有安全感，很可能他有些压力，在学校里面成绩不好，老师也讲他了，心里面就很不高兴，所以你回来以后父母又说你看又拿一个 F， 那这样子的话你到时候了回来以后我跟你爸讲你看他怎么处理你，所以他那个时候压力大不大？当然大，哦，所以在类似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想要说要让他情绪上能够缓和的话，你绝对不要提油交火，也不绝对不要在这个像压那个橄榄油一样一层一层压下去，啊！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我想跳过这一段实例啊。再来呢，青年人已经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一些思考的能力，他不是完完全全不懂得。一些他年轻人在学习的时候，学习最大的、最基本的学习方法就是观察。所以我们摆在他面前的这个整个的环境，他所身处的环境就是在他整个观察的对象里头。所以我们想要让他们做好，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一个让他能够看得到的一个模范。如果爸爸回来家里面成天就讲了公司里的事情，他就说啊我们那个那个态度不好，言语不佳，妈妈都懒得听了，那请问那小孩子回来，我爸爸回来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我们讲说爸爸回来就两个脚一敲沙发上去看电视，从打开选台叭叭叭一直选，对不对？那可是现在呢，他们情况可能不一样，可他们会不会判断？会。他们知不知道好与坏？知道。他有没有向往？有。可是这个时候，当这个图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看到没有？这个哪一个地部分最大？年轻人哪一个地方最小？你交代他做的事情他都不记得，chores 跟 homework 他都不记得，但是其他东西可以放得很大啊。但是这个东西是他们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情况，会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能够理解到为什么有这些现象，而不是说当然很多的方式你说怎么样做，可是真正我不太愿意讲一大堆的方法，那个方法很多人都是可能选择性必须要去选择，我讲50样你可能选一样两样而已，但是 that's ok， 对不对？可是呢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你有这个耐性，你有这个爱心，你愿意去牵引他，愿意去保护他，愿意去引导他的时候，你想出来的方法绝对比我讲的要好。社交的，难道他们不需要朋友吗？在青少年的阶段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可是他最需要什么样的朋友呢？对他有帮助的朋友， 如果我们看到他的旁边的朋友对他是帮助比较少，甚至于有负面的影响的，我们必须要谨慎。我们要觉得说，要想办法说，怎么样让他能够不要和跟他在一块的那些的关系上那么密切了。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帮他建立一个他能够相处的一个群体，跟他年纪差不多、相同的背景或者有共同的目标的，有球队也好、教会的团契也好，或者是这个一些朋友，他请他有好几个好朋友啊，这他们都喜欢到家里面来帮助他们，因为宁可他要在你的眼前，你看得到他们，你从他们的互动的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出你自己的小孩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常常鼓励家长说，如果你有哪一天有空啊，你就到你小孩子上学的学校去，你就站在那边，尤其在他们在吃午餐的时候，看一看他，你带个，如果像比方说以前我太太常常那个带那个午餐就到我儿子他们学校，说跟他就带一些热的，他喜欢吃热的那个 sandwich， 他就带去什么去那个 Subway 啦Krisno 啦，去买了那个 sandwich 给他带过去，跟他一块吃午餐在学校里面，因为他们是 open campus。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看到，他就知道说我的小孩跟谁谁谁他们交往的比较多，或者跟他们平常讲话的时候在打闹之间，你可以知道说他们的个性是怎么样，这些事情我们要观察。如果说你觉得对他们是好的影响的，多多的 reference 那些朋友，哎 ，Johnny 怎么样？那个 Jennifer 我觉得他不错，他蛮用功的，而且他听他爸爸讲，他成绩都不很好以外，在家里面对长辈都很尊敬，类似的话，让他们能够知道说你对他的期盼是什么，你觉得在你的心里面，你的 evaluation 在什么地方？当你对他的朋友有赞赏的时候，他觉得骄傲；当你的朋友对他的朋友有批评的时候，他心里有反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拿捏上面要比较谨慎。当然这也是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特别的往里面谈。就是说，尤其是在这个地方，社群网站，你会查看吗 ？Facebook。OK， 有一些东西，当然我们他在很多的事情环境上面对他的影响，我这个时间哪一个是准的？我现在是11:40，30吧，现在那是可能那个快一点。好，那我们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没关系，我们就可能后面留到一些其他的问题讨论。但是像这个，我想这两个情况就是说对于他有损的社交状况我们怎么样处理。我刚刚特别谈到，你在我们对于他的评判的时候，尤其对于小孩子的朋友们，跟他讲他一定说你不可以跟某某人在一起的话，他一定第一句话就是 why， 一定的，因为他要知道你为什么对他有这么恶劣的印象或者不好的印象。那你说他成绩不好，那个不是原因 ，OK， 那一定有其他的，他是这种。但是呢，你去挖他的根的话，到时候你会觉得你吃力不讨好，那另外，谁能够帮助你？如果你发现有问题，你可以向谁来寻求一个帮助？很多的人呢，第一个先去找牧师。哎呀，牧师，我现在这个怎么办？牧师不一定能够处理的，但是呢。如果你们教会里头有这个 youth director， 青年部的辅导，那可以请他来帮忙，因为他可能有接触嘛。你一定要找一个跟他有接触的人。另外，在学校里头，每个学校都有 counselor。这 counselor 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协助帮助学生的。如果你家长对于你的小孩在学校里面，的情况，比方说学校有一个朋友叫做Marian， 这个 Marian 呢常常对我的女儿有一些个不好的影响甚至于现在我发现他在 Facebook 上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请一定告诉学校的 counselor， 他一定 要处理。所谓处理的就是他要立案，立一个案 case， 变成说我这么哪一天家长跟我说了什么，然后呢我现在去跟谁谁谁砍了以后怎么样。如果是 Facebook 上面像网络所谓的网络霸凌的情况，那在学校里面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必须要处理的。OK， 哪一个人说什么东西 post 什么东西在什么网上面，对他小孩子造成那个，他一定会有一些处置。那个处置不一定是很所谓很严重的，因为看事情的大小。但是呢，常常会让他们有个 keep a distance， 就是你不可以再说什么什么东西了，或者让他就说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他会给他们。当他的学校的 counselor 跟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接触的时候，小孩子比较会服从他们的教导。啊，是。
之间哈，那我们就说这个是bullying，你要跟那个
学校老师讲，对，
你要跟老师，
对，
因为在成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反应，是因为有什么前提
对。
那我的孩子他心里是蛮惨的，他说没事的，我们已经没事了，如果再讲下去的话，对这个孩子不好。
嗯哼，
他就说我会失去这个朋友，或者说他会受到 punishment， 他就不想他受到
punishment， 是，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
其实这个情况哈，这是很普遍，就是很普遍的一个很多良善的小孩，他就会顾及到他对朋友的那不良影响。那个学校也不会说特别，就是马上就是会做什么那个，但是呢，一定会劝导他。可有时候你会说啊，你应该跟谁谁去讲啊，比方你应该跟学校 counselor 去讲。可是呢，小孩子他不太愿意直接的跟师长接触。OK， 所以家长可以。做一个代劳啊，就是说我跟 counselor 讲，打个电话也好 ，email 也好，跟他们讲的是把这个事情跟他讲，然后我已经跟小，你可以解释说我已经跟小孩子说过了，也跟他请他告诉你，但是呢，我怕他可能不会主动的来跟你讲，所以请你跟他联络，啊，是类似像这种情况，或者你说因为我们讨论，他也顾及到。那对他朋友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不希望他朋友被 punish， 好，所以在请你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啊，就是要请你做考虑，这些呢你可以跟他们讲，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跟学校的这些校长啦，或者是 counselor 他们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把问题讲得很短，就是不清楚。所以让他们去处理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有什么依据。可是当我们告诉他们比较多的时候，不论是在用这个对话上面，比方 verbally 告诉他们，或者是你这种 email 的方式跟他解释，都希望他们能够慎重处理。当你告诉他请他慎重处理，他一定会谨慎。啊，所以现在学校里面都非常的对这些事情非常看重，所以那个很多的时候有谁能够帮助你，学校的人一些老师他们会帮助你。OK， 好，我们不希望是对于这个小孩子的一个教导呢，是一个所谓的没有建设性的。OK， 因为没有建设性，就你对他没有真正的能够从这一步走到下一步，让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要成为从这一步能走到下一步的关系。如果你现在把那个一拉得太快，风筝一拉太快，把线扯断了。那你就跟他说拜拜了。好，然后再来呢，就他们的自己的情绪管理，小孩子的情绪管理有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回来的时候，哇，你就知道他这个不高兴，那地板被他震的一那个，或者呢，东西那个门砰一摔。OK， 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从父母学来的哦。哦，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啊。但是这些情绪上的情绪管理哈，我们就是跟他讲说，不是要用训斥他的方式啊，怎么啦？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来，你坐下来跟妈妈讲一下啊。哦，或者你先弄好一盘水果，先总是要给你甜头嘛啊，就会跟他说，来坐下，我们吃点这个东西，对不对？啊，有什么东西，这他才愿意跟你讲啊，不然你这个有的时候过来，我坐下来，好好听我讲，那他一定不跟你讲了，啊，所以我想这个东西都比较重要，以身作则，就是我们真的是，他小孩子从很多的学习是看着我们大人的，你别以为说他远远站在那边好像没听到你在说什么， 其实啊，当你跟人家讲，那个眼，你那个眼睛里那个动作，啊，他听不到你讲什么，他都知道你在生气。啊，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比较谨慎，因为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是小孩子学习的一个我们就是他们的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必须要认知到他们自己，他们的小这个 teenager 在这个时候，我刚刚讲了生理上的发展，造成他们现在在心理上面，在一些行为上面，在他的甚至于交往的建立，他自己人际的关系上面都会有影响。如果你希望他是在正面的方面来发展，那应该你要想什么是正面，什么是正面，你要朝那个方向去引导他们，去引导他们。如果你在放风筝的时候，当你放在其他的风筝要过来了，请问你怎么办？你还站在那边不动吗？你一定要挪移嘛，你不要跟人家线缠在一块了，是不是？哦，如果看到它打转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很可能你马上压低压什么干什么？以前我放过风筝的，所以我经验告诉你。啊，好，再来。怎么样协助小孩成功？不是帮他把前面的石子挪开来，帮他铺了一条康庄大道，他成功。当然我们都知道，都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你帮他挪开一些树枝，帮他把他一些东西告诉他说：“哎，那边有一块石头，你不要往上绕着走。”啊，看到有一条小河沟，有一个小沟，你要跳过去。你要引导他，你要告诉他。但是呢，一定要帮助他，要建立他你可以的。美国人常说 "Yes you can, Yes you can"， 对，你现在讲那个连那个火车都在去去去去 ，Yes you can 哈，对。那所以呢，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协助我们的小孩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长成以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一棵树长得多好。别人会看到这个树的时候，觉得说：“哎呀，你看它这树形、树貌，简直是好得不得了。”啊，这个看到父母的心思在哪里？这个慈神爱所就是保护跟关爱能及之处。不论你是手牵着他也好，你是怀抱着他也好。你跟他耳提面命也好，还是你跟他打电话也好，现在打电话还有视讯的，你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借着这些方式指示他，让他们能够知道你父母的心意是什么，你对他的期盼是什么，你期盼他是成为以后一个能够让人家都觉得说他真是好，不但是在学业有成，事业有发展，而且家庭和乐，他以后他真是享受那个，就像我们讲的树栽在溪水旁。如果在那种情况之下，神的祝福大大的领导他，是不是你的心得到安慰？当你让他到学校里面去上课，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说他在那个地方可能他会遇到以后他的终身的伴侣，那个终身伴侣是神要大大祝福他的，而且他知道怎么去找那个伴侣。在那个时候，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你和你的全家。所以在何西阿书十一章这边，各位最后一节，第八节，这不是那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这是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子女到那个时候，在一个光景要朝一个不对的方向去走的时候，一定你要挽回他，挽回他是你最大的目标， 不是说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他不对是事实，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可是我们要做的是要挽回。好，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你自己将这样的话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主，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怜爱。当时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将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主啊，你已经怜爱我们，主啊，你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回心转意回到主你自己面前，主啊，我们称你阿爸父，我们知道主你自己早早的就已经接纳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每一位的心的当中，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也是要这样这样子的蒙主你自己的爱怜，主，让我们在教育他们培育他们的时候，主，我们巴不得他们成为一个以后能够同样在主你面前能够满足神你自己心意的人，主，我们愿意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全家都要在主你自己恩典跟你的怜悯你的祝福里面能够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主，你的恩典你的恩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主，我们就愿意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交上，主，愿意你亲自看顾我们每一位，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不起，好，我们现在事实上是吃饭的时间。好，那个如果对不起，各位可以有如果有一些 stop 是吧？